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
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what I say.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开启一个小小的系列哈，叫做话语的力量。在圣经当中有太多关于舌头的教导了，勒住口舌，舌头底下有恩典造就人等等，类似于这样的内容。那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几期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话语的力量。
说实在的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忽略了自己有一个隐形的 superpower， 就是我们的超能力。那这个超能力呢，甚至可以毁天灭地，甚至可以摧毁人心，同时它也有可能会建造生命，那就是我们的舌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个能力啊，是为了让我们参与在他建造的工作里面，因为我们知道神是用他的话语创天造地的，他的话语出口没有一句是不带有能力的，因此呢，他创造人的时候，特别的将他自己的生气吹在我们的里面。他没有直接用话来创造我们，而是用尘土创造我们，并且呢，把他的那一口气吹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在这个地上来代表他。因此呢，人一定要在我们话语的诠释上面来反映创造的这个能力，而不是毁坏的能力。圣经当中有一段经文可以称之为是所有经文当中关于话语最震撼的一句经文，
箴言书十八章二十一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哇，我们看到生死都在舌头的权下，这里面所说的是舌头它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而是蛮有力量的一个神的器皿。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使用我们的舌头，它像个武器一样，它要么就是将生命的力注入下来，要么就是将死亡的气息注入下来。所以圣经不是在说我们有话语的魔法，巴拉巴拉巴拉念一下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舌头创造很多的事情，不是的。它是在提醒我们，我们小心我们的舌头，因为我们的舌头会对人生、人际关系、人的灵命、人的品格，甚至是人的命运，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它称之为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它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层面。但首先我想，生死这个概念是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一直提醒我们的选择。像约书亚他告诉百姓全体说，今天我把生死的选择呈明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要做出选择。那今天同样的，舌头还没有动的时候，生死就已经在他的权下了。我们要选择说什么话，怎么说，为什么说，它直接反映出来就是要么带着生命力，要么带着死亡的气息。让我们今天小心地去思想，我是怎么使用我的舌头的。
对于每一个弟兄姐妹，不是说只有语言恩赐的人需要去思考的问题哈，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能开口说话，甚至就即便是不能开口说话的人，他的交流沟通、肢体语言等等，也同样带着造就人或者是毁灭人的力量。前一段时间呢，我自己在生命成长的一个困惑期，我去找我的一些属灵的姐妹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她的一句话点醒了我。她说经历了很多的一些牧者啊，包括一些服侍人员啊，她说我总结出来一点，你们这些有说话恩赐的人很容易陷入到舌头的罪里面，不是只有你。那这个姐妹，因为我在跟她分享我自己的一些困惑、自己的一些痛苦和挣扎的时候，这个姐妹说，我不是针对你，我是告诉你，所有有语言恩赐的人，他都很容易陷入到舌头犯罪当中。为什么呢？因为就像一把剑，它是双刃的，任何一个两刃的东西出去的时候，有可能 要么是伤害，要么是造就。所以对于有语言恩赐的人，神一定要透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付你的舌头，来对付你对于舌头的掌控力。你要把舌头完全的交给神，这的确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说纵观很多很多的一些牧者，后来为什么会让一些弟兄姐妹们受伤，就是因为心是好的，话是错的，或者说动机没有错，可是却误用。我们上个礼拜刚刚学的 misuse 就是错用了神的话语，导致没有让弟兄姐妹们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扶持，反而可能让弟兄姐妹们在伤痛当中又加了一个伤疤，伤痛当中踩了别人一脚。所以那个姐妹那一天在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觉得一下子打开了我的一个视野。虽然之前张二姐也有提到过哈，不要把你的恩赐，把神给你的工具当玩具，可是这个过程不是我想要马上改变，说我马上就控制我的舌头，我就控制住。 No， 不是的，真的是你自己要经历一些事情，甚至你自己要被别人的话语伤害过，你才意识到说，哦，原来这是一种伤害。话语的确是带着力量的，木星这段时间在感受着这种话语带出力量的伤害，但是也正在感受着话语带出来的医治。我自己在面对我自己的这个恩赐的时候，现在我学会了一个小技巧，就是我会坦诚地告诉弟兄姐妹们，我如果哪些话伤到了你，告诉我。因为有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我自己的那个骄傲控制我的舌头，这句话出来的时候带出的不是生命，而带出的是伤害的时候，你一定要告诉我。因为你告诉我就意味着我有悔改的机会。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帮助自己在语言方面能够成长。这圣经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耶稣说过，说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实际上人的话语反映的是我们内心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状态。如果我们明白神用话语来创造天地，话语本身是反映了神的这种能力、性情，还有他对于这个世界、受造界的一种爱的话，那我们相信说，今天如果我的语言不是偶然的，不是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那我就要仔细的去思考我的心里装着什么。因为我们的心才是一生果效的出发点，就像一个井里的源泉一样的。话语只是表现，真正的状态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没有完全的交给神。只有当我们的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会时刻的去体验，到底我这么说能不能够造就人，能不能够容神和义人，这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一口吃到饱，一步登天，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我们有这个意识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管束我们的心。每一次我们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重新在真理的光照当中去思想啊，我这样是出于爱吗？我说这句话是出于爱吗？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目的？这一刻当你发现说，哦，不对，不是出于爱，可能是出于骄傲，可能是出于审判，出于论断，那我就会闭嘴。我就会相信说，这一刻我哪怕不说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因为神必定会有办法让这件事情对这个人产生一个好的创造的生命力。那我呢，只需要勒住我自己的口舌。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如果我们来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会常在神的面前反省，我要说这句话背后的那个动机和心态是什么。那我就会慢下来，不允许我自己还没有思考的时候，我就把任何的话语从我的口中可以说出来。因为说出去的话真的就是泼出去的水，想要收回它总会留下痕迹的。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去思考，你比较常说的是负面的、批评的、论断的、控告的、破坏的话语呢，还是你常常说鼓励的、安慰的、温柔的、智慧的，还有就是能够反映真理的一些话语？这组成了我们每一天话语的调色板。你自己去思考一下，你每天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就会让你知道，哦，我哪些东西该调整了。我可能现在整个生命的状态都不对了，我心里面总想着要去改变人，要去批判人， 那我很有可能说出来的话都是负面批评和指责的。但如果我的内心常有温柔和谦卑，像耶稣基督一样，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的心柔和谦卑，那我们会反映在我们的言语之上。
当然了，从批判的论断的话语转为造就的赞美的鼓励的话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哈。有时候是我们的一种肌肉的记忆，或者是一种性格的使然等等。所以我自己最近在神面前立定一个心志，主啊，如果我暂时还没有办法马上说出赞美的或者是鼓励的话，那你就让我不说。第一步咱先做到第一步不说。其实这件事情呢，是最早发生在我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过，我的女儿这段时间因为学习压力太大太忙碌，所以他就停了自己每一天灵修写灵修笔记的习惯。我着急啊，我的动机是好的，你得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得来到神的面前啊。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会不断的提醒他，哎，你最近又没有读经，哎，我今天看你灵修又没有写，哎，对对对。然后呢，有一天我的女儿就非常的生气哈，跟我讲说，妈妈，我的学习压力已经非常大了，你不要再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重担加给我。其实那一天呢，我非常的难过，我就跪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错了吗？我没有错呀，我作为一个母亲，我把他带到你的身边，这是我当做的。可是为什么我们俩就产生了这么激烈的一个冲突，而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就在那一天，我看到了一个小视频，这个视频的内容叫做过度提醒就是责备。哎，我觉得这个一下子点醒了我，过度提醒就是责备，其实就是我们前置的认为说你做错了，所以我现在要批评你。从那一天之后呢，我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说啊，我不再提醒你写灵修笔记去读经祷告，但是我可以跟神说啊，我可以跪在神的面前，主啊，我非常的担心这个孩子，我非常的忧虑这个孩子不能够按时的来到你的面前。当然还要有一个智慧，就是我去让他爸爸跟他说。当然爸爸因为比我要柔和的，因为妈妈本身就是一个话语带着刺儿的这种状态哈，尤其是跟女儿，跟青春期的女儿，那我就让爸爸去说，发现其实这个果效是有的，虽然没有我想的那么快哈，就是说马上就恢复了他的读经祷告，没有，只不过在每个礼拜六的时候他有了一个时间。那我先生就会说，哎，特别棒，你看爸爸跟你谈完以后啊，你就有了一点点的进步，虽然在这个时间上面不能像以前一样，但是爸爸还是看到了你的付出。爸爸在跟我说的时候，我说哼，一个礼拜才一次。然后我的先生就提醒了我一句话，说你不要总是拿你的标准去要求他。哇，我觉得那一刻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是，
所以我就又回到神的面前，主啊，我又错了，求你勒住我的口舌，让我在这件事情上始终在你的面前倾诉，而不是过度的提醒孩子。
木西妹刚这个分享的真的非常非常的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你会发现我们对我们自己最亲近的人往往最不容易勒住我们的口舌，但不要忘了生死在舌头的权下，除非我们把我们的这个主权交给神，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滥用我们的这个权利，以至于舌头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而不是我们造就人的工具，那就实在是得不偿失了。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Someone must have been praying for me, cause I'm doing better than I ought to be. Sometimes I open my eyes, I can't believe it. Someone must have been prayingChevy S10, everything I own in the back of the bed. Wide eyed dreaming about a Nashville skyline, naive enough to think that it's my time. Singing about pipe dreams, hanging on by a heartstring. 100 doors kept on closing for the one door you blew open, yeah. Someone must have been praying for me, cause I'm doing better than I ought.Little footsteps running.